我们现在是在讲那个大卫所做的诗篇啊。那上次呢，我们就从大卫他开始逃亡所写的诗篇，我们就陆续的讲啊。
诗篇59篇。
啊，我们从他从这个基比亚那个人开始逃难啊。第一篇写的是诗篇59篇，那时候从这个他的房子里面啊逃出来啊。然后呢，接下来他继续逃啊，逃到拉玛。逃回来之后，到了挪伯啊，去找那个祭司啊，然后接下来呢，他就逃到加特啊，在加特那边他装疯啊，在装疯的期间呢，他写了诗篇56篇，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被赶出来了，赶出来，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他就到了亚杜兰洞这里，有400个人来归向他啊，那在这期间呢，他写了诗篇34篇啊。还有诗篇，可能是诗篇16篇啊，34篇是比较肯定的啊。那时候他讲到说，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啊。
对。
那诗篇16篇呢，跟34篇呢，其实蛮类似的。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论到世上的圣明，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啊。可能是这400个人吧，这400个人呢 来跟随他之后啊，没多久后来就增加到600个人啊。那这600个人呢？跟随他多久呢？大概有差不多10年之久啊。都一直跟随大卫啊，没有离开啊，所以这600个人是非常不简单的啊。好了，从亚杜兰洞那边呢，后来他去到这个东南边这边的山寨啊。然后呢，先知教他说，你不要留在山寨啊。你要这个到这个回到犹大地去。所以他就到犹大地的树林当中，那个叫做哈列树林啊。哈列树林。那这个时候呢，扫罗呢就把挪伯的祭司给杀了啊，
全家
还有整个城、整个村子里面的所有的大小全部都屠杀了啊。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这个亚比亚他啊，就是幸存的一个祭司呢，就跑来投靠大卫啊。好，那这个时候大卫就写了几篇诗篇呢啊，诗篇52篇，因为那时候就是针对那个告密的那个叫做。
多
益啊，他就写了52篇。那接下来呢，有11篇、12，还有17，这几篇呢，可能也都是在那个时候所写的啊。好，那个11篇呢，有讲到说根基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啊，12篇有讲到说这个虔诚人断绝了啊，然后下流人在世人当中升高，这个都是看起来都是讲到多益啊，多益然后屠杀这些祭司的事情啊。好，那十七篇也是啊，17篇也是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所写的。那今天我们接下来就往下看啊。好，那接下来呢，他接下来去到哪里呢？啊，去到基伊拉啊。为什么到基伊拉呢？因为那时候有非利士人啊，要来攻打啊，来抢夺这个基伊拉。那结果大卫呢就求问神呢 啊，因为那时候祭司亚比亚他逃到他那边去的时候呢，带着乌灵跟土民啊，以弗德还有乌灵土民。那乌灵土民呢是可以用来求问神的啊，所以这个祭司啊投靠他之后呢，这个对大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那反而对扫罗来讲呢，他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跟求问神的这个管道给断啊。好，那这个大卫就求问神，他说：“哎呀，这个基伊拉被非利士人这样子抢夺，我们要不要去救他呀？”哈，就神说：“你去啊，我与你们同在。”结果他就去到基伊拉，哈，就果然把非利士人给击退了，哈，他就住在基伊拉。那住在基伊拉的时候呢，扫罗这边就要来这个，听到说他在基伊拉，哈，就要来寻索他，哈。那这时候大卫又在求问神啊，说：“那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啊？”神先跟他说扫罗一定会来，然后呢基伊拉呢也一定会把大卫交出去，所以大卫只好赶快逃离基伊拉，跑到哪里去呢？跑到西佛的附近的一座山。那这个时候呢，西佛人呢就跑去跟扫罗打小报告，跟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边吗？他就向扫罗告密，所以扫罗那时候就听了这个消息呢，叫西佛人说你们再去打探清楚他到底在哪些地方活动，所以呢到时候我搞清楚他的这个底细之后呢，我就带人过来捉拿他。 结果后来当扫罗带着3000个人来捉拿这个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已经到了这个马云南边的这个旷野啊。好，那这个时候他到扫罗呢就围捕大卫啊，围捕大卫。那围捕大卫呢就非常惊险啊，非常惊险啊。这时候大卫就写了一首诗篇啊，54篇啊，54篇。那我们来看一下诗篇54篇啊。我们在看54篇的之前，我们还是先翻一下撒母耳记上23章好了。我们先翻一下撒母耳记上23章。撒母耳记上23章从19节，从19节到末了啊。19节到末了，那个白瑞兰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撒母耳记上23章19节到末了。
撒母耳记上23章19节到29节。
对。
希伯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误续我，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收他出来。希伯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希伯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巴拉。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的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的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突然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稳基底的山寨里。
OK， 好，谢谢。好，你看到这里了。这个希伯人啊，希伯人就跑去跟扫罗打小报告，对不对啊？后来这个扫罗那些人呢，就下去寻找大卫啊，25节，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人来告诉大卫啊，有人把这个扫罗来的这个消息啊，把希伯人跟扫罗打小报告的事情呢，告诉大卫。那大卫这个时候呢，就写了诗篇54篇啊，54篇上面标题上面写了，希伯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哦，好，所以这个希伯人其实至少两次跟扫罗打小报告，这是第一次，但是呢，这首54篇看起来应该是在第一次的时候所写的啊，因为这边所讲的这句话呀，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边藏身吗？哦。跟这个23章里面撒母耳记上23章的第19节比较 match 啊。好，所以大卫就说祷告啊，神啊，求你的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啊。 啊，这个外人是谁，强暴人是谁，就是指着打小报告的这些希伯人啊，他们眼中没有神啊。但是大卫呢，啊，常常都是这样，前面先啊生呼求啊，但接下来他就宣告了第四节哈，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啊，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我的仇敌遭报。54篇里面有三次提到神的名，对不对？第一节，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第六节，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圣经里面啊，神的名其实讲到就是神的自己，神的自己。那这个前面诗篇52篇，那时候讲到多义的时候，也提到说，第九节，52篇第九节也说，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这名本为美好。所以神，大卫所经历到的神是一位美好的神，美好的神，所以这名是美好的。他求告主的名，神就把他从这个患难当中救出来。诶，果然是这样子。他这样做这样的祷告，这样的一个呼求之后呢，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23章后面呢，那时候情况是非常的惊险。扫罗在山的那一头追，大卫在山的这一头逃，彼此看不见彼此，扫罗不知道他大卫在什么地方，他就在那边绕着这个山走。那大卫呢，其实快要被追上了，差一步就要被追上。但是那时候呢，突然有消息传来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所以扫罗就回去了。扫罗不知道说，他只要再坚持一下，再往前追一阵子，就会抓到大卫了。他不晓得神这时候拯救了大卫，让这个非利士人来犯境，所以在这里，大卫就经历到神拯救了他，把他从急难当中救出来，所以大卫呢，这时候就松了一口气。然后这个撒母耳记上23章最后一节，他就从那边上去呢，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所以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地图了，隐基底呢就在死海的西边，好，那在这个地方，他大卫就写了好几篇诗篇，在这里呢，我们再看，接下来就看撒母耳记上的这个24章，24章，我们看到前面三节，24章，前面三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哇，你看这个。大卫才到隐基底啊，有人跑来跟这个扫罗打小报告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啊，大卫真的很惨，到什么地方去都有人在跟扫罗报告，所以大卫啊，这段时间是他那最苦的一段日子。然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呢，挑选了3000精兵啊，率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劫。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啊，好，所以那个时候大卫呢躲在洞里面啊，躲在洞里面。等一下我们就看到这时候大卫啊在隐基底这边写了几篇诗篇啊，那他在洞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好 ，OK， 后来大卫就割下扫罗的衣襟啊，因为扫罗在那边上大号哈，他就把他放在旁边的衣服啊割下一角哈，这个事情我们之前曾经在撒母耳记的时候讲过哈。好，那他在这段时间他写了几篇诗篇哈，有应该是58篇啊，64篇140篇啊，这几篇还有142篇跟57篇。57篇跟142篇后面这两篇呢都很确定的，上面是在诗篇的上面有写说大卫在这个洞里面的时候写的这个诗篇啊，前面58、64跟140这三篇呢，没有讲说在什么时候写的，但是呢，我们从它的内容来看呢，判断可能是在这个时候所写的啊。这个时候所写的诗篇啊，这五篇诗篇有一些特色，就是大卫所这个遭遇到的那个敌人呢，都是口舌啊，好像好像是 磨舌如刀，他们的舌头好像是快刀，又好像就尖利像是蛇一样，他们口中吐出毁蛇的这个毒气。所以那个时候大卫所碰到的这些对头啊，就是那些跟扫罗告密的那些人。大卫倒是没有在这边控告扫罗，都是在那边跟神抱怨说那些人啊，这个口舌啊，那些口舌就是像是毒蛇，像是刀快刀，那又像是利剑的这些人啊，在这边在路上设下网罗啊，要来找大卫的麻烦啊。大卫主要的对象就是这些啊。那我们看一下这段时间也算是大卫啊在灵里面最受到压抑的这段时间。我们现在看诗篇58篇啊，这个就会帮我们读这个诗篇58篇好了。
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施行审判，起案正直吗？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衬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聋鬼，不听刑法术的声音，虽用吉林的咒语也是不听。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啊，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他们丘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愿他们像瓜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因此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
好，这一篇诗篇没有讲到他的背景，那我们为什么会放在这个地方呢？最后一节了，他说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是神在这地上施行审判啊，因为他前面讲到说，这个世人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施行审判，起案正直吗？这里好像讲到说，有一些这个审判官啊，他们施行审判不按照公义啊，那在那边欺压百姓，所以到最后他就讲到说啊，但是神要出来伸冤啊，所以到最后人就会说，在地上果然是有施行判断的神。从这个话，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大卫写这个诗篇应该是在他做王之前。如果是做王之后，地上有一些审判官不按公义施行审判的话，是大卫自己要来施行公义，要来把这些审判官给撤掉，对不对？但是呢，在这边讲到说啊，他这个是这边求告神啊，让神出来伸冤啊，伸冤，然后让众人就看到，哎呀，地上果然是有人施行，有神在施行审判。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大卫在做王之前，因为他没有这个权柄在这地上这个惩治这些恶人，所以这个应该是在做王之前。那做王之前有哪一段时间大卫跟这些审判官有这个过节呢？好像看不太出来，但是我们这边就只能说，从他这里讲到说，这些恶人啊，他们的很大的一个问题，第四节，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这个毒气讲到他的嘴巴啊，嘴巴里面有吐出毒气来，不听刑法术的声音啊。然后第六节神说，他说神啊，求你敲掉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啊。他们的这个行恶是在他们的口中啊，口中，所以他们主要是他们的言语有吐出毒气啊，走错路说谎话啊，这个第三节这边讲说谎话啊。然后他们呢，揪准射箭的时候，用箭头反复砍断，射谁啊？射一人啊。OK， 所以这段从这边这个内容看起来呢，可能是在讲到说那些像扫罗告密的那些人啊，好吧？那这一篇是比较有点不太那么清楚，但是我们暂时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大卫的诉求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有些人作恶， 有些人说谎，但是这时候呢，求神出来施行公义，啊，让这些恶人呢遭到报应，啊，众人呢就会因此知道神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58篇呢，它里面的这个逻辑啊，里面的这个诉求都比较单纯，啊，恶人怎么样做恶，神啊，求你出来要行公义啊，好，那大卫有的诗篇就是它的内容就比较简单啊。那我们再看一下64篇，还是就位啊，就位帮我们读诗篇64篇啊。
神啊，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要在暗地射完全人。他们忽然射他，必不惧怕。他们彼此勉励，设下恶计。他们商量，暗自设网罗，说谁能看见？他们图谋奸恶，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但神要射他们，他们忽然被箭射伤，他们必然半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众人都要害怕，要传扬神的工作，并且明白他的作为。一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
啊，这篇诗篇我们看它的内容结构啊，也是比较简单，对不对？前面讲到说这恶人啊，就跟神求告啊，神啊，求你救我啊，齁。然后接下来讲说这恶人啊，怎么样作恶啊，齁，怎样作恶。然后接下来呢，就开始宣告啊，神要惩治他们的啊，神要惩治他们。那到最后呢，就讲到说啊，这义人呢都要欢喜齁，然后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齁。所以这个是大卫这几篇诗篇里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构齁。
一个特色。
一个特色齁。那这边我们就看一下，这边也没有讲说他的背景是什么，但是我们对于他的所讲的这些仇敌啊，啊，这边就描述的比较比刚才那篇讲的要更清楚了。第三节啊，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对不对？刚才那篇也是讲到射箭啊，也讲到这个他这个口中有这个毒气。那这边是讲磨舌如刀啊，发出苦毒的言语，然后呢，他们要射箭，射谁？射完全人啊。并不惧怕，然后不惧怕什么？不惧怕神啊！所以刚才那个西弗人啊，西弗人大卫在讲到说，讲到西弗人的时候，就讲到说西弗人他们不敬畏神啊，好，那他们要射他不惧怕，然后彼此勉励射下恶计，他们商量啊，要什么暗设网罗啊？所以你等一下看到哈，我们从这个是64篇对不对？后面等一下我们再看140篇、142篇跟57篇。这几篇里面都会提到网罗，哦，提到仇敌怎么样为大卫设下网罗，所以大卫就是真的，他现在步步都是很艰辛啊，都有人给他设下那种陷阱跟网罗，走到什么地方呢，都有人跑去跟扫罗告密，啊，所以呢，大卫这时候就很苦啊，说他们暗设网罗，说谁能看见啊，心里图谋奸恶，所以这些人就是。跑去跟扫罗告密的那些人，接下来呢，大卫就开始宣告啊，神要怎么样惩治他们啊，然后到最后呢，众人就要来宣扬传扬神的工作，明白他的作为，所以大卫都没有停在一个很这个自卑自怜的一个光景里面，最后都起来说宣告神，你一定会为我伸冤啊，神啊，当你为我伸冤的时候啊，众人都要看见都要欢喜啊。知道就是说啊，在地上真的是有神在那边施行报应啊！啊，这个是64篇啊，这一篇也是比较简单。我们再看140篇啊，诗篇140篇啊，啊，140篇，我们这个请谁？啊 ，Daniel 好了 ，Daniel 可以帮我们读吗？诗篇140篇啊，1-13节啊。
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心中图 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征战，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驱蛇的毒气，
毁蛇，后悔的悔，那个音啊。
耶和华啊，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图谋推我跌倒，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他们在路旁布下网设下圈套。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啊，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逐恶人的心愿，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恐怕他们自高。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将他打倒。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垫屈。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
OK， 好，谢谢。你看啊，这边他大卫所讲的这些仇敌啊，跟刚才讲的类似，对不对啊？一开始说神啊，求你救我啊，啊，救我。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形容那些仇敌是怎么样的仇敌呢？啊，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啊，啊，然后呢，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毁蛇的毒气啊，对不对？跟刚才类似啊。然后呢，这些人呢，要图谋让他跌倒。然后呢，第五节。骄傲人为我什么暗设网罗和绳索，他们在路旁铺下网设下圈套啊，所以这个是大卫在这段时间逃难的一个特色，逃到哪里都有人跑去检举，跑去告密啊，那这个为他设下网罗跟圈套啊，好，那所以后来就他就呼吁神啊，呼吁神来起来哈，让那些要害他的人呢害到自己啊，九节十节这边讲到说，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啊、哦。你发现哈、哦，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哈、哦，他求神出来惩治那些恶人哈、哦，都是惩治那些小人。大卫从来没有祷告在那边咒诅谁啊？咒诅扫罗，对不对？
嗯。
他从来没有在那边咒诅扫罗，神啊，你这个擒贼先擒王，你先把那个对那个头头处理掉，后面这些小人就算了啊。那但是大卫从来不敢求神在那边咒诅扫罗啊，求神来对付扫罗，他都从来没有这样子，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如果扫罗该受对付是神自己对付啊，大卫不敢去咒诅他，所以大卫在他这个。上次有一篇诗篇啊，诗篇16篇里面他讲到说，你们若想得享长寿啊，想要得享美福，就怎么样，嘴唇不出恶言啊、哦、嘴唇不出恶言，所以大卫不说诡诈的话，大卫一直保守他的口啊，不敢对扫罗啊说出一些这个诽谤他或者是咒诅他的话啊、哦、但是对于这些小人啊，就他就求神出来要伸冤啊、哦、要伸来伸冤，所以这些小人就是这些为他设网罗，然后舌头呢在那边攻击他的人。他没有说这些人拿刀来攻击他，他没有说这些人啊拿着这个什么武器啊枪剑来围攻他，不是，他所对付的这个祷告的这个对象，都是用那个舌头跟言语哈、哦、在那边陷害他的人哦。那这个是他最大的仇敌。那诗当中呢，这里。我们说这个他大卫有一些诗篇结构比较简单，那这一篇呢又多了一些东西啊、哦。第六节他说，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啊、哦，耶和华，请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啊，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所以在这里大卫又更多的诉说神的所事，他有时候在诗篇里面呢、啊，就是光是求救啦、啊，光求神这个施行这个审判啦、啊。那这篇里面他还有多讲到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个神呢是大卫的神，还有呢这位神是大卫救恩的力量，第七节他是他救恩的力量，同时呢他讲到在过去那些日子啊，在征战的日子啊， 他说你遮蔽了我的头啊，这个祷告其实我很喜欢，神啊你遮蔽我的头啊，遮蔽我的头，遮蔽我的头，一方面是不受到仇敌的攻击，一方面呢我们也讲到我们的思想常常需要被神来遮蔽啊，啊那OK， 所以呢到最后也是一样啊，当神出来伸冤的时候呢，第十二节，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啊，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哎，最后的结论啊，好像差不多，对不对啊？也是起来说，先说啊，信心的话，起来宣告神一定会出来做事的。然后呢，众人会把荣耀赞美来归给神啊。140篇，所以也是跟前面几篇那个也是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但是中间呢，我们看到他对神的描写又多了一些啊。好，那我们现在看142篇啊，142篇，142篇。好，这个谁？那个旭兰，旭兰有在旁边吗？要不要请旭兰帮我们读一下142篇啊？这个整1到7节。
大卫在洞里做的训诲诗乃是祈祷，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曾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啊，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Amen。 谢谢啊，这篇就很清楚的讲到说，大卫在洞里做的训诲诗。大卫在他逃难的期间呢，有两次是在洞里啊，第一次是在亚杜兰洞啊，亚杜兰洞就是他从加特啊，从雅吉往那边逃出来之后呢，他就先到那个亚杜兰洞，在亚杜兰洞呢，有400个人来归向他啊，那个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就在隐基里的这个洞里面。这个洞里面是当扫罗来追杀他的时候呢，他们一群人呢躲在洞里面。好，那142篇是第一次的那个事情呢，还是第二次啊？看起来应该是第二次，因为在这里呢，他说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第三节有没有暗设网罗啊？我们讲到说，大卫在这段时间呢，就是那些告密的人啊，等于是为他暗设网罗啊。在第一次他到亚杜兰洞的时候呢，我们还没看到说当地的这个居民啊跟大卫有什么过节啊。大卫那时候还得到一些安慰，因为有些人来投靠他啊。那但是到了第二次这个洞里面的时候呢，对大卫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愁苦啊，很大的愁苦，而且他等于是他降到最卑微的地步了啊。他说在我行的路上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第三节啊，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啊。OK，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在大卫在隐基底的这个时候。那他说啊，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在这边他有宣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他说神是他的避难所，神也是他的福分。这个是他说我曾经向你哀求啊，他曾经过去也曾经这样说啊，在诗篇第十六篇里面他那时候不是有说吗、啊、诗篇十六篇里面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诗篇十六篇是他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写的、啊、所以那时候他曾经啊，那时候光景 啊都还比较高昂啊，灵里面比较高昂，所以他宣告神是我的产业，神是我杯中的份啊、哦。那但是现在到了另外一个洞里面呢，这个洞里面他就回想他说过去他曾经这样说，在活人之地啊，你是我的福分啊，我曾经这样宣告过啊。但现在我怎么会落到这么卑微的地步呢？啊、哦， 他说，所以第六节说，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啊，因为我落到极卑之地啊，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啊，因为他们比我强盛。大卫身边有多少个人？600。那扫罗有多少个人啊？
至少3000。
3000，对不对啊？3000对600啊，五个打一个，哎，五个打一个啊，所以，而且这3000都是什么挑选的？那个你看到这个都是挑选的精兵啊，从以色列当中啊特别挑选出来的。那大卫这600个人呢，都是那一些比较
乌合之众，
对啊，所以真的是他们比他强盛太多了啊，所以他说求你救我啊，救我脱离这个被囚之地啊，他好像被捆锁在这个地方啊，哦，然后呢，最后呢，他还是说了，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嗯
，because of your goodness to me 啊，因为你曾经对我这么好啊。那这个时候大卫啊，在这时候祷告啊，算是已经比较蛮虚弱的，蛮悲，他祷告这里后，他已经这个是已经好像快要没有气了一样啊，因为这时候他已经落到最低的状况了，我。真的是发声哀告啊，发声恳求啊，他在神的面前是吐露他的苦情啊，哦，好，142篇哈，是大概是最惨的时候啊，这个就要这个时候补充。
对，就是第四节啊，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为什么要向右边观看啊？为什么不向左边看呢？右边是一个尊贵的地方。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啊，我把你摆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自动了啊，所以我的右边是空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一个贵人能够帮助我，我只是孤零的一个人啊，找不到任何一个贵人，就是有权力的人，有权势的人来帮助他，我无处避难，没有人眷顾我啊，所以真的是非常凄凉。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57篇哈，57篇有个转折哈，我们来看一下57篇。57篇，啊，好，那个请 Jenny 帮我们读好不好？57篇啊。
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
嗯，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阿们
阿们
阿们。好，这一篇他也是上面写啊，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啊，藏在洞里。那我们就看他的内容，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一篇呢，应该也是在隐基底的那个时候第二次的藏在洞里，不是亚杜兰洞啊。啊，在隐基底这边，你看到他的这边对敌人的描述啊，非常清楚，对不对啊？他说第四节啊，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啊，非常清楚，就是大卫在这个地方呢，他不管走到这个地步啊，不管是在到哪里啊，都有人 去报告扫罗、哦、所以他是真的陷入烈火的诗人当中啊。他说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哦、所以他们的问题都在他们的嘴巴，都在他们的舌头、哦啊、所以就是刚才跟在前面几篇完全一样的性质。然后呢第六节说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哦、一样就这，所以这个就是这几篇啊，我们感觉到都是同一个系列的、哦、我们看一下 这一段圣经、哦、你会发现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哦、第四节他前面也是讲到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哦，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哇，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这个已经讲到说就是说已经凄惨到这个地步啊，神啊求你怜悯啊怜悯啊、哦、我到底要忍受这样子到什么时候呢、哦、然后呢他说这个接下来他就宣告了，他说我要宣告 至高的神，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是至高的神，而且这位神呢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Who fulfills his purpose for me? 就这位神啊，他会实现他在我身上的计划。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大卫也非常清楚，神在他身上有一个他的旨意在。但是他说啊，神啊，你一定要让你在我身上的旨意能够实现啊啊。然后呢，好，接下来他就说了那个。他就宣告、哦、那些人辱骂我的时候呢，神会从天上施恩救我、哦、也必向我发出慈爱跟诚实。 OK， 这个都是他信心的宣告、哦、我们看第四节、哦、他就讲到说这个恶人如何、哦、其实从第四节直接跳到第六节其实是很自然的，就是你不要把第五节抽掉，如果你没有第五节的话读起来好像还更顺，对不对？好、哦，第四节说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哦、第六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所以其实啊，大卫他本来要讲的话其实第四节直接跳到第六节，本来没有第五节的，对不对、啊、第五节放在中间不是很奇怪吗？但是啊，怎么会有一个第五节呢？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权力。这个是神的圣灵啊，转了大卫的口啊。当他好像在那边跟神抱怨的时候啊，突然神改了他的话啊，抱怨到一半啊，开始赞美神。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权力啊啊！转的时候呢，继续回过头来讲他自己要讲的话。那把第六节讲完之后呢，突然这时候他就大卫就开始安静下来了。细拉有没有看到？细拉，哎，大卫就想说，哎，奇怪，刚刚神转了他的话，哦，转了他的话，然后这时候呢，他就开始被神的灵感动了。第七节开始完全就跟前面完全不一样了。你看第七节以后啊，他那个整个心境啊，跟前面那个啊，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完全不一样。第七节就是开始就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你看到大卫他里面好像突然有一个泉源啊，要爆发出来一样，里面充满了向着神的什么赞美，赞美那个里面那个泉源涌流到一个地步啊，他就跳起来，他说他要唱诗歌。他要歌颂，他要弹琴。你要知道那时候大卫在什么地方？那时候大卫在洞里面。当他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不知道扫罗有没有已经在那边大劫了啊？如果大卫，如果不管是怎么样，大卫那时候躲在那洞里面，那个洞不是他们长久居住的地方。他们那时候只是为了要躲避扫罗，暂时躲在那里面。你看到那个大卫那时候的前后的那个他那个上下文啊，在撒母耳记那边，那时候他到隐基里是住在山寨里面，好、哦，他是住在山寨里，不是像亚杜兰洞住在洞里面，他是住在山寨里。那这个时候是因为了要逃难，为了要躲避扫罗要隐藏起来，所以才暂时躲在这个洞里面。 就在洞里面呢是非常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是很黑暗的地方，然后很拥挤的地方，甚至于啊很多羊啊，那本来都是一些羊这个什么的那种巢穴，他们的牧羊人把羊放在里面，好、哦、所以那里面呢有很多排泄物啊什么的，也是很臭啊什么的，对不对？好、哦、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大卫里面突然被神的里面感动啊，他里面突然就觉得说，哇，神啊我要起来赞美你，神啊我要起来歌颂，然后觉得说他不起来唱诗赞美神啊，他里面受不了，他要爆发出来，他说我要唱诗我要歌颂，他就在里面开始哈利路亚唱起来了，底下同边人啊都吓得要死，说哎呀大卫啊不要出声不要出声，他们随时会从门口经那个洞口经过啊，你这一出声的话还得了，但是大卫好像里面那个没办法限制自己，
赞美的灵，
赞美的灵，所以他英文第八节他说什么，他说awake my soul, awake harp and lyre, I will awaken the dawn, 他说什么呀，他说我要中文是说了，中文是说我自己要及早醒起，原文是跟英文是比较类似的，我要让这个黎明啊要唤醒这个黎明，
嗯，
我要把这个清晨啊把它这个叫醒，这个清晨是要把清晨叫醒，这是什么意思？
光明来的，
他就是要一直唱啊唱啊唱到什么，唱到这个黑，从黑夜变成光明，你的唱一直唱一直歌颂神，歌颂神到一个地步啊，他外面环境的黑夜啊转成光明，
嗯，
他一直唱啊唱到一个地步呢，他心里面的黑夜呢要转成光明，
对、
哦、唱到心里面的什么天发白啊，唱到环境要破晓啊，所以大卫他这时候里面就是充满了这种赞美啊，哦，那你就想到说在新约里面也有一处跟这个类似，对不对？
保罗希拉，
保罗跟希拉他们在什么地方赞美神啊？
腓立比的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面，监狱里面也是很臭啊，也是很黑啊，也是很脏啊，那时候全身都被打得这个遍体鳞伤啊，结果他们在那个地方啊，他们就赞美啊，唱诗啊，唱诗赞美神啊，结果唱诗赞美神之后啊，真的是让从黑夜进到光明，好、哦，他真的是把那个清，把那个什么破晓啊，把那个黎明啊，把它唤醒了，哦、
嗯，
所以
地震动，然后所有的囚犯的锁链都碎了，
哎，
都解开了，
所以你看到在这边呢、啊，神改了大卫的口啊，我们也是啊，我们常常也是啊，神啊救我啊，神啊救命啊，哦，神啊你看我那些仇敌啊这样子啊欺负我啊。但是后来讲，哎，神改我们的口啊，哎，神啊，愿你崇高啊，过于诸天啊，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啊。他这时候不再看那些仇敌啊，不再看那些人啊，他说起来看神啊。当他看神的时候啊，他就发出这样的赞美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啊，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啊。好，我要放一首诗歌给大家听一下哈、哦，这个诗歌呢啊，可以很能够说明这种心境啊，我们的 PowerPoint 也觉得，稍等一下啊，对 ，PowerPoint 里面这边有讲了啊，这段时间的特色就是我躺卧在性烈如火的世人当中啊，他们牙齿是枪剑，舌头是快刀，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啊，所以这个是大卫在这段时间里面所碰到的状况啊。好，但是我们先来看这首诗歌啊，来这个就你们 play 一下。这首诗歌呢，我第一次是在新加坡里面，新加坡的时候听到的。嗯、这个是一个那个大陆的乡村啊、哦，乡村里面的基督徒他们做的。
交托唱的那声灵 在浇灌我的心，那不再渴，我的心那不再渴。我最爱唱主的歌，爱唱主的歌，从早到晚乐呵呵，乐呀乐呵呵，唱得春天百花开，唱得夏日阳满坡，唱得秋季过满园，唱得冬天心暖和，唱得冬天心暖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唱赞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唱赞歌。叫一声阿爸，喜泪流，痛苦的宴席在等候我。我最爱唱主的歌，爱唱主的歌，心里乐得没法说，没法说，唱的十年能忍受，唱的仇敌能胜过，唱的天父更喜欢，恩惠慈爱随着我，恩惠慈爱随着我。我最爱唱主的歌，爱唱主的歌，天父爱听我的歌，爱听我的歌，歌飞到三层天，我灵随着过银河，叫一声阿爸，喜泪流，天使也来服侍我，天使也来服侍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唱赞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唱赞歌。叫一声阿爸，喜泪流，丰富的宴席在等候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唱赞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唱赞歌。叫一声阿爸，喜泪流，丰富的宴席在等候我。
所以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讲的这个情境就是像刚刚所说的，他怎么唱啊，唱到后来这个乌云全消散，唱的重担 全交托，唱到圣灵来浇灌，他说唱到春天百花开，夏日阳满坡，秋季果满园， 冬天心暖和、哦、然后呢、唱的试炼能忍受，仇敌能胜过，唱的天父更喜欢、哦、所以当他这样这边赞美神的时候呢，里面的那个什么这个黎明就来到、哦、这个谁大卫就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就看到他跟前面那几首诗歌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大卫的诗篇到后来他都有这个起来宣告、哦、宣告讲信心的话，这是很好的。那这篇呢特别，后面你看呢完全不再提说神啊，这些敌人啊，到时候你要怎么样处理、哦、我们就会到时候就知道果然世界上是有施行审判的神，没有，他完全后面就是只看到神了、啊。第五十七篇、哦、第七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就那时候旁边的那些大卫的那些同伴啊，都拉着大卫啊，大卫简直快要癫狂啊，在洞里面啊，大声喊叫啊，大声歌唱啊，哦，但是他说，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啊，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啊，好、哦。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就扫罗就进来了，哦、扫罗就进来在那边大捷、哦、然后后来大卫就割了他的衣襟、哦、那这件事情当然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扫罗就觉得很愧疚啦、哦、他说他不应该这样子追杀大卫、哦、所以大卫就离开那边、哦、
这个背景是在沙漠尔记上24章，
对，24章、哦、那好了，后来就这个。他就这是第一次大卫放过扫罗啊、哦。那接下来后来大卫就到了这个马云的旷野那边啊、哦。后来发生那个拿巴那个事情了哈、哦。那这个我们就跳过去了。接下来他又到了这个哈基拉山啊、哦。这哈基拉山就在西佛的附近啊、哦。第一次大卫到那个地方去，西佛就过去跟扫罗打小报告。这次呢，大卫又来到哈基拉山了。结果那个西佛人呢又跑去。告密，哇，这个西伯人实在是跟大卫、哦、对着干、哦、那结果呢，大卫后来就听到扫罗又带了3000人来了，他就说哎，真的来了吗、哦、后来果然是真的来了。那这次呢结果大卫呢后来下到他们营里面去了，对不对、哦、把那个扫罗旁边的枪跟他的水瓶、啊、拿走了，后来就跟他喊话、哦、喊话，然后扫罗就知道说大卫又放过他一次、哦、那这个时候大卫可能在这个阶段、啊、他可能写个第13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13篇啊，13篇，好，就会帮我们读啊，13篇1到6节啊。
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
这一篇里面有几个要到几时呢？有几个 How long？ 大家算算看。
四个，
对，第一节跟第二节啊，第一节2个，第二节2个。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Will you forget me forever？ 啊，然后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will you hide your face from me？ 神好像向大卫掩面，神好像隐藏起来了。大卫感觉不到神、哦、大卫不知道神到哪里去了，他一直在这个在这边逃难当中。这时候可能是到了大卫已经逃难的晚期了、哦、大卫逃难至少大概有10年，这十年当中啊，就是神是保守他了，但是大卫想说还要多久呢？还要多久呢？要到几时呢、哦、那他求神啊看顾他，然后怎么样，他说使我第三节说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啊。Give light to my eyes, or I will sleep in death. 什么叫做使我眼目光明呢？
灵里头有光。
要有光，让最主要就是什么？要得到神的话。我们看一下诗篇十九篇啊，诗篇十九篇第八节，后面一点啊，诗篇第十九篇第八节啊，这边讲到什么？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怎么样？能明亮人的眼目，能明亮人的眼目啊！耶和华的话可以明亮人的眼目啊！英文是说什么 ？Giving light to the eyes 啊！神的话呢，会使我们的眼睛得到光，那就是跟十三篇的第三节是一样的意思，使我眼目光明。那怎么样可以使大卫的眼目光明呢？先借着神的话。那这个神的话是什么？就是瑞玛，就是神一旦对我们说话，我们眼睛就有光了，我们就不在黑暗当中了，我们就不会沉睡至死啊。人圣经里面说啊，这个民无异象啊，就必放肆。没有神的话，没有异象啊，民就必灭亡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得到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才不会沉睡至死。所以大卫啊，就是说，神啊，你对我一说话，我就活过来了。你一让我对我说话，我眼睛就有光了啊、哦！所以他说，免得我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当我们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摇动。当神不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摇动了。当我们就不来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的思想就会被这世界带走了。但是他说，大卫就说，最后就说，我依靠你的慈爱啊。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啊，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啊，因他用厚恩待我啊，最后还是在宣告神啊，我还是要来依靠你啊、哦。即使好像你在我这个环境当中没有给我开任何的出路，是吧？我还是要依靠你，我还是要投靠你，我要紧紧的跟随你啊、哦。所以在黑暗当中啊，还是只有一条路，还是只有一个秘诀，就是紧紧的抓住主啊、哦，主会带领我们走过啊。哦好、哦、我们再继续看这个 PowerPoint, 好、哦、所以这个是扫罗呢第二次好、哦、这个被大卫好、哦、逮着，但是呢大卫这时候又再一次放过他好、哦。
嗯，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第十三篇的最后这两节给它标出来啊，就是在漫长的黑夜中，在漫漫的黑夜中信心之歌。
嗯，
神是使我们在黑夜唱歌的神，
嗯
啊，在漫长的黑夜当中，因为十年真的十年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对，
嗯，
那第二节这边他有提到说，我心里筹算哦，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啊，你看英文也翻得蛮有趣的哈、哦、，How long must I wrestle with my soul？ 哈、哦，我需要跟我的思想在那边摔跤，要到什么时候呢？啊，怎么样？怎么叫做跟我的思想在那边摔跤啊？啊，就心里头常常在那边啊，想来想去啊，想来想去啊，常常会有一些负面的思想来啊。但是我要战胜这个负面的思想，我要跟这个我的思想在那边摔跤啊。那个负面的思想叫我要灰心，要上胆，但是呢，我要依靠神，我要依靠神的话，要制服我的心思，让我的心思呢。伏在神的话底下，要继续的相信神，所以他需要一直在跟他的思想在那边搏斗啊，哦，好、哦，这个所以，and every day have sorrow in my heart， 他的思想在那边打仗啊，那心里头呢，啊，总是有这个 sorrow 啊，忧愁，忧愁在他心里面，这要到几时呢？啊、哦，好，那但是 anyway， 即使神还没有开出路，他还是要。啊、依靠神，要因神的救恩快乐，要依靠神的慈爱，他还是要向耶和华唱歌、啊、因为神呢是对他是好的 ，For he has been good to me， 因为他过去一对我这么好、啊、所以我相信他会一直带领我走下去。好，这个是第十三篇、啊、那我们刚这个 PowerPoint 哈、啊，它这个十三篇的特点就是说要到几时呢？所以已经到了好像是蛮后期的事情了、啊
嗯
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说，我继续待在犹大地啊，啊，我迟早会死在这个扫罗的手中啊，所以这时候他就逃到加特那边去，投奔亚吉了啊。那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去啊，一下被抓起来，他就吓得不得了。 这次去呢，他是带着600个人过去，所以算是带着一支军队去投效这个迦特王、哦、那迦特王就给他一座城啊，叫什么地方啊？喜格拉、哦、他就在喜格拉那边、哦、他总共在这边待了一年，在腓力士地待了1年4个月、哦、一年四个月。那后来他们腓力士人要去跟扫罗啊这个决战、哦、那次呢本来大卫也是跟着去了、哦、那对大卫来说是相当尴尬的一刻、哦、他需要去跟自己的同胞打仗，但是后来感谢神啊，神让这些腓力士那些首领啊看到大卫说，哎，这些希伯来人在我们当中干什么、哦、那亚基就说、哦、他们来投靠我已经好一阵子了，他们都很忠心啊、哦、那些腓力士人那个其他这些城市的这些首领啊说不行，这些人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啊、哦、到时候啊他们这个阵前倒戈啊窝里反，那我们不是第一个完蛋吗？他们一定拿我们的脑袋啊、哦、回去跟他以前的这个主人和好啊、哦、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他打发回来了，回到喜格拉啊、哦、大卫因此就免去了这场要跟自己同胞啊、哦、这个手足相残的这种窘境啊、哦。好，那到了喜格拉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原来那时候就是亚玛利人呢、啊、来就是侵夺这个喜格拉，因为趁着他们这些壮丁都不在、哦、他们就把这些人全都掳走了、哦、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时候的光景，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撒母耳记上第30章、哦、撒母耳记上第30章，因为这个等一下跟我们的人所读的诗篇、哦、我们等一下接下来要读诗篇，那这个时候可能写了诗篇138篇、哦，可能是诗篇138篇，那但是它这个跟撒母耳记上30章，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相当的啊 match 啊，好，那我看从第一节啊，我们就看到第九节好了啊，第一节到第九节，啊，就会帮我读一下好吧，30章节。
第三天，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并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就他们的家眷了、啊、哈，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这神的保守啊，没有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燃烧毁，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哭到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啊、等等被掳去了，大卫很焦急啊，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就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啊，这个是迁怒，他们把这个损失迁怒到这个大卫头上了。大卫却倚靠耶和华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那个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把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给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我追敌赶敌居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一定追得上，而且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因为已经累了、就留在那里。好
OK， 所以你看到哈，这里他们为着自己的儿女苦恼，又用石头打死他啊、哦！那因为说 each one was bitter in spirit 啊、哦，就是心里头呢充满了这种苦毒啊，那要用石头打死大卫，但是大卫怎么样呢？大卫英文说 ，But David found strength in the Lord his God 啊、哦，他在神里面找到他的力量啊、哦，他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就坚固。然后后来求问神，神说会追得回来，而且都救得回来，好，追得上，而且都救得回来。结果后来果然，他后来这个第18节，哈，亚玛利人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部都夺回来了，而且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诗篇138篇，诗篇138篇啊。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为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却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这时候还在患难当中啊。第七节，我虽行在患难当中，你必将我救活啊。然后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啊。但这边仇敌他没有讲到说那些什么口舌啊什么的啊等等，因为这时候他的仇敌不是那些人啊，这时候他的仇敌啊，其实还是应该是算从扫罗这边来啊，扫罗这边。那 anyway。这个我们看哈，这里他有提到说第二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圣殿那时候还没有，大卫年间还没有建圣殿，
所罗门才建。
对，所罗门才建。所以当大卫他讲到圣殿的时候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讲到他后来他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为约柜啊就搭了一个帐幕啊。那后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大卫常常就称它为圣殿啊，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圣殿里面，我要向你的在你的圣殿当中啊，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圣殿里啊。他就讲到说，在神的那个约柜所在的地方啊，就是神的约柜所在的地方就是了啊。那另外一个圣殿的含义是讲到天上的圣殿，对不对？我们之前有在讲到这个诗篇第十一篇啊，十一篇第四节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啊。所以在这边讲到就说，那耶和华的圣殿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呢？
天上。
哎，在天上的，因为他说他的宝座在天上嘛，哈。所以后面这一句就解释了前面那句，那个圣殿是天上的圣殿。好，那这个地方138篇的第二节，这个圣殿是地上的呢还是天上的呢？这里应该是天上的，因为他说我向你的圣殿下拜。I bow down toward your holy temple, 他向着这个方向，向着那个圣殿。那如果说是那个大卫自己搭的那个叫做那个帐幕的话呢，大卫是大可不需要向着这个帐幕的方向下拜，他自己就进到帐幕里面，坐在神的面前了。
这都是在做完以后的事。
哎，做完以后的事情，所以他这时候还在患难当中，而且他远远的下拜，那可是这个圣殿应该是指的天上的。所以他第六节也提到，耶和华虽高啊，人看顾低微的人啊。他没有讲到说耶和华住在我们当中，他讲到耶和华在高高的天上啊。所以他这个是在天上的这个圣所里面啊。然后第一节里面他说，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的面前歌颂你。诸神啊，在就是 God。啊 ，gas 啊，这个是
假神，
这个诸神就是神加这个 s 啊。那大卫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会在诸神的面前呢？那只有在外邦，对不对？在腓力士地，所以他在诸神的面前呢，他在腓力士地里面，他在歌颂耶和华啊。所以我想到说，诗篇138篇很可能就是在大卫啊，在患难当中啊，那时候圣殿还没有建啊。然后他没有做王，那真的时候是在外邦的地方，就在腓力士那个地方，他在那边歌颂神。那在腓力士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看第二节就很好像跟我们刚刚所读的非常的 match。我要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或者说超乎你的名啊、哦，你使你的话显为大。就是神啊，神他说 ，you have 就是英文
exalted，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这个 magnify your word， 哈、哦，你让你的话显为大，超过一切。神的话在什么地方显明出来？就是刚才这个撒母耳记上30章的第8节，神说话，神说话说什么？你们追 你们必追得上，而且呢都救了回来。神一旦说话，就后来果然呢、啊、大卫就去追啊追啊追啊，结果后来全部都救回来了，没有失上一个，连一个都没有失上。所以大卫那时候，他这时候他心里可以发，就是很自然的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或者超乎你的名、哦、神的名就是神的自己啦、啊。但是神让他的话更加的这个啊被高举，让他的话呢显出来，他的话是多么的有这个效验的啊、哦，
有分量，
有分量的，对，好、哦、让人对他的话产生敬畏啊、哦。
为什么他要高举他的话超过他自己的名声？因为如果他的百姓不遵从他的话的话，会羞辱他的名，所以神看他的话是比他自己的名还更大。
嗯，好，所以所以大卫刚才也说啊，求你让我眼有光啊，求你只有神的话让他可以让他的眼有光啊。那这时候神说出话来了，神说出话来不是说出来就而已，然后接下来他就看到神果然照着他的话应验了，让他们都把那些敌军啊都追上了，而且把那些掳物都追回来了。然后呢他说第三节啊，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使我心里有能力。大卫刚刚不是说吗，那边讲到说啊，大卫心里依靠神啊就得坚定了，
嗯，
对不对？你使我心里有能力啊。大卫他说他 find strength in the Lord，他在神里面找到他的能力，找到他的力量。所以他说当他呼求的时候啊，神就应允他，神就让他们把这些、啊、都救回来了，而且让他心里头有能力啊。所以在这篇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就跟大卫在洗格拉那段的经历啊可以配得上的啊。然后呢他说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啊啊，然后啊、他们都要起来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啊。然后耶和华虽高呢，看顾他这个好像寄居在这个外邦的这个低微的人啊、哦。好，那后面这边就讲到说啊，第八节啊，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跟刚才我们不是有个地方读的，也就是
57篇第二节，
对，
所以大家可以在旁边写一下，
对，
在第八节的旁边写57篇第二节
，The Lord will fulfill His purpose for me 啊、哦。这个 his purpose， 我这个边 NIV 里面还有一个 his purpose 啊、哦，就是他会成全他在我身上的计划啊、哦，所以大卫再一次讲到说，神啊，你在我身上的旨意啊，你在我身上的计划一定要实现啊。一样，我们今天跟神祷告，神啊，你一定要成全关乎我的事，神啊，你一定要哈、哦，在我身上的你那个旨意，你在我身上的呼召一定要成全啊、哦，求你不要离弃你所造的 ，OK。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个地方、哦
嗯、
这个地方就到大卫一直要做王之前、哦、138篇，
对，
那接下来他到了希伯伦做王、哦、做犹大王7年半、哦、接下来呢就到耶路撒冷做王，做以色列王33年、哦、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看到他开始从这个啊做王以后所写的诗篇、哦、从19篇开始、哦、这是下礼拜我们要读的啊。好。